每一个人都需要有爱，父母儿女之间的关系需要有爱，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也需要有爱，夫妻之间更是需要有爱。但是有时候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靠着我们自己的能力能够继续的爱下去，只能够爱到我们不能够再爱，忍到我们忍无可忍。这时候我们真的需要从神那里来的爱，从神那里来的爱包括了在以弗所书里面所讲的恩慈相待，彼此饶恕。有神的爱我们才能够以恩慈相待，彼此饶恕。有一天下午，老陈和他太太吵了一架，太太就赌气不理他，开始了他们的冷战。然后到了一阵子以后，这个老陈真的是饿得不得了，已经快六点了，他就看见太太还没有煮饭，就写了一张纸条，我饿了，然后就把这个纸条挂在小狗的颈项上，然后叫狗去找老婆。那好一阵子以后都没有动静，结果老陈就悄悄地到客厅里面去一看，就看到太太在那里一边吃着鸡腿，一边还喂着小狗吃，而且口里还对小狗说，我知道你饿了，多吃点啊。他对旁边人说，要有恩慈相待，彼此饶恕。只有神的爱能够帮助我们以恩慈相待，彼此饶恕。我们知道庆祝圣诞节是十二月份最重要的一个节日，十二月份可以说是普世欢腾，大家同庆祝而且欢喜快乐的日子，因为我们庆祝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我们当中。所以神自己在耶稣基督诞生的时候，把他自己的爱彰显给我们世人看，好让我们能够透过耶稣基督能够明白神对我们的心意，对我们的计划。但你可否想到，神真的是花了很多的功夫才让他神的儿子从天上能够降到地上，能够与我们生活在一起，能够成为我们的救主。所以圣经里面记载说，大概2000年前，在犹大地有一对男女，他们订了婚还没有迎娶过来。所以其中这个男子名叫约瑟，圣经说约瑟是个义人，义人就是说是一个好人，乃是遵照旧约的律法过生活的一个好人。他已经就是跟另外一个女子，就是玛利亚，已经许配要做他的妻子。换句话说，他们已经是订婚，但是还没有结婚。他们正是在预备这个婚礼的过程当中，有一天约瑟就听到说，哎，他的未婚妻玛利亚怀孕了。哇，这消息传来对他说何等的震惊，因为他肯定知道这个不是从他来的。当他在思念这个事情的时候，圣灵说，因为他是个义人，不想明明的羞辱他的未婚妻玛利亚，就希望能够暗暗的再把他给休了，换句话说把这个婚姻给解除了，这个订婚给解除了。正在思念这个事情的时候，什么事情发生？我们来看看马太福音第一章第20节21节，圣经说，当约瑟正思念这个事情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天使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什么哪里来的？从圣灵来的。她将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她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你可以想象当时的约瑟是何等的震惊，没想到他要迎娶的这个玛利亚竟然已经怀孕，但他不知道为什么的时候，在梦中有主的使者天使向他显现，告诉他说，也解除了心中里面最大的疑问，到底玛利亚是跟谁怀的孕呢？没想到天使告诉他说，玛利亚乃是从圣灵所怀的孕，你只管迎娶玛利亚过来做你的妻子，因为她所怀的孕不是从人来的，乃是从神的灵而来的。阿们。而且并且告诉他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实，说他要名叫耶稣，因为他会生一个儿子。耶稣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把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耶稣的意思就是救主。所以圣诞节我们来是庆祝耶稣基督降世为人，诞生在我们世上的一个美好的日子。阿们。所以圣诞节不是关乎圣诞老人， 所以千万不要告诉孩子们说是圣诞老人节，乃是耶稣基督诞生的节日。圣诞节乃是我们庆祝耶稣基督诞生在世上，他的名字叫做耶稣，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这耶稣基督的诞生不但拯救我们脱离罪恶，让我们能够得到永生，而且有永生的生命。耶稣基督也解决了我们人三个最大的问题，就是空虚、痛苦还有恐惧。我们先来看看耶稣基督来，耶稣基督来，他能满足我们心灵的空虚。告诉旁边说，耶稣能满足你心灵的空虚。耶稣能满足你心灵的空虚，带你进入丰盛。耶稣来能够满足你心灵的空虚，带你进入丰盛。我们知道我们生活在非常富裕的矽谷，我们大家生活得非常的舒适，可以说每个人几乎都是所谓的五子登科。我们有帽子，我们有房子，我们有金子，我们有妻子，我们有儿子。我们可以说好像表面上看我们事实都非常的满足，但是我们知道在我们心灵深处里面，我们有一个需要是没有办法用这些东西来填满的。哦，当我们想要追求更多的时候，我们反而越发现到我们里面这样的一个空洞是越来越大，因此我们没有办法用世上我们所看得见我们所追求的东西来填满我们心灵深处里面的空虚。所以第一世纪很著名的一个神学家叫奥古斯丁，他说，主啊，我们人很难找到真正的安息，直到我们安息在你里面。奥古斯丁说，我们没有办法找到安息，直到我们安息在你里面。所以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句话，在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我们一起来看第十章第十节，耶稣说，盗贼来无非是要偷窃、杀害和毁坏，但是耶稣说，我来了是做什么？是要叫羊或者叫人得生命，并且得更丰盛。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你得生命，并且得更丰盛。耶稣基督完全了解你心灵深处的需要。很多时候我们外表上看起来我们真的是一样样都有非常的富足，但是我们知道这些东西真的是无法满足我们人心灵深处的需要，因此有些人就拼命的继续的追求，追求更多，甚至追求名、追求利、追求权势。但是我们越多的权势，越多这些外在的东西，我们发现了我们越孤单、越寂寞，心灵里面越空虚、越空虚。所以圣经里面就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人物，就是耶稣基督遇见一个这样的一个人物，他的名字叫撒该。圣经告诉我们说，撒该乃是一个税吏长，当时税吏长是替罗马政府向犹太人收取税务的，因此 他在许多犹太人眼中是一个好像是一个走狗汉奸一样，没有人喜欢他。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是一个财主，非常有钱的人，所谓升官发财。虽然他表面上看来他有身份、有地位、有权势、有金钱，但是我们知道他是非常的孤单寂寞，心灵是非常空虚的人。怎么知道呢？他没有朋友，可以说他一个朋友都没有。怎么知道呢？有一次当耶稣基督要经过他所在的城市耶利哥的时候，他就想要看看耶稣基督。他曾经听闻耶稣基督乃是一位能够行神迹奇事，而且能够平静风浪、医治各样病症的神，他就想一睹一下耶稣基督的风采。没想到一到街上一看，哇，到处都挤满了人。所以他做什么呢？没办法，穿着华丽的衣服，这位圣经里面说他非常矮小的，可能矮小又肥胖，结果能爬到山树上去，想要在山树上能够看见耶稣。你可想象这个情况是何等的尴尬。哦，这个富有有名望的这样的一个撒该税吏长竟然爬到山树上等候耶稣基督的经过，结果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我们来看看约翰路加福音第十九章第五节第六节。路加福音第十九章第五节这里说，耶稣到了那里，抬头一看，对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他就急忙下来，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你可以想象耶稣所到之处，前后左右都挤满了人，街道肯定也挤满了人， 没想到耶稣站在那里抬头一看，偏偏看到撒该爬上那个杉树上。你可以想象，在耶利哥城市，我想不止一棵杉树，可能有很多的杉树。很多人也想看耶稣基督的风采，没办法挤到最前面去，肯定也爬到这个杉树上。如果是在现场呢，我肯定也要爬到树上去，看得最明显，看得最好嘛。但是耶稣基督就偏偏站在那里，站住以后，他只看到撒该，而且指名道姓的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你可以想象，如果耶稣没有说撒该的话，说下来，肯定一大堆人从树上下来，到底谁要耶稣要去谁的家住呢？所以耶稣非常清楚，他要看重，他所看重的就是撒该这个人，因为他了解撒该心灵深处的需要。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撒该怎么回应耶稣呢？欢欢喜喜的下来接待耶稣到他的家里去。今天你我坐在这里，我可能不知道你目前的光景，你心灵深处的需要，但是耶稣在我们当中，他一眼就看清楚你内心深处的需要。你是否像撒该一样感觉到孤单寂寞，世上所有的东西都无法真正的满足你心灵里面的空虚？耶稣基督今天也要告诉你说：“某某人，今天我必住在你家。”我们看见撒该他非常欢喜快乐的接待耶稣到他的家，所以你可以想象这些随从的人就一起跟到撒该的家，然后一面走，他们就一面在那里评论说：“耶稣怎么能够到罪人的家？”他们就把撒该当作是罪人，他是替罗马人向我们收税，我得收了很高的税务，他是个罪人，耶稣怎么到罪人家里面去做客呢？当耶稣基督一到了撒该的家以后，我相信这位神的儿子的荣光就充满了撒该的家。耶稣基督所讲这个天国的真理深深的感动了撒该。哦，撒该不理别人怎么看待他，他在那里接待欢喜接待耶稣的时候，哦，他忽然间醒悟过来了，原来过去他所追求的名利权势金银宝石都不能够满足他心灵里面那一个空洞，他需要的就是这位能够给他生命并且更丰盛生命的救主耶稣基督。当他醒过来以后，恍然大悟，他的生命完全改变了。哦，他对他过去所拥有的一切完全都改观了。我们怎么知道呢？看看路加福音第十九章第八节，这里说撒该就站坐对主说，所谓的站坐代表说他是非常坚定的，已经立定了这样的一个决定，站坐对主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单凭这一句话，你就可以知道撒该真的是完全改变了。首先他说：“主啊。”很多人认识耶稣基督只不过是个良善的老师，是个夫子教导天国的真理，但是当撒该接待耶稣到他的家中以后，发现耶稣真的是神的儿子，从神那里来的，所以他叫他主啊。主啊在旧约里面用同样的字眼是代表说是神，他就是神啊，神啊，我将我所有的一半给穷人。哦，过去视财如命的这个撒该，可能目睹这些贫穷的人、快饿死的人，根本毫无一点可怜同情的心，现在竟然要把他的一半分给穷人，如此的慷慨。再加上我如果讹诈了谁，他肯定有欺骗了好多人的钱，如果我讹诈了谁，要还他多少倍？还他四倍啊，远远比旧约圣经利未记里面所规定的20%还要多出了好多好多。可以看见他的生命完全改变了，因为他遇见了耶稣基督神的儿子。因为他名字叫耶稣，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你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当耶稣看见撒该的生命完全被翻转的时候，耶稣就宣告了以下这一段话，路加福音第十九章的第九节第十节，耶稣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 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要领受亚伯拉罕的祝福。然后第十节说，人子来为要寻找什么？拯救失丧的人。哦，撒开过去不知道自己是一个失丧的人，以为他拥有这一切，他有地位，有权柄，有金银宝石，但是他却不知道他心灵里面的空虚。直到他遇见了耶稣基督以后，他才说，主啊，我愿意将我的一半分给穷人。他的生命完全被主翻转。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耶稣基督能够满足你心灵深处的需要，耶稣基督能够赐给你丰盛并且更丰盛的生命。只要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他就进到你的生命里面。只要你愿意欢欢喜喜的接待耶稣，我们就可以领受神给我们更丰盛的生命。阿们。告诉旁边的说，要欢欢喜喜的接待耶稣。然后第二，耶稣解决了我们什么问题？不但是我们空虚的问题，解决我们的痛苦的问题。所以第二，我们看见说，耶稣能救你脱离痛苦，得到医治。告诉旁边说，耶稣能救你脱离痛苦，能够使你得医治。我们知道我们在世上真的是有很多不同的苦难，有许许多多我们想不到的事情会临到我们。我们有心灵上的痛苦，我们有工作上的压力，婚姻家庭的这些压力，加上有时候有疾病带来给我们的痛苦，我们很多时候无法能够脱离这些痛苦，不知道谁能够来帮助我们。所以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他在马太福音第十一章二十八节告诉我们另外一段非常宝贵的一句话，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这里是一个公开的邀请，凡是你觉得你有劳苦，不论是工作上的劳苦，不论是生活压力的劳苦，不论是婚姻家庭所带来的重担，只要你愿意来到耶稣基督面前，耶稣说，我就要使你得安息，因为我能够解除你的痛苦，包括你的疾病，包括你身体上的软弱，带到耶稣基督面前，耶稣说，我要使你得医治。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说，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他有能力医治各样的疾病。特别是在福音书里面，马太、马可、路加、约翰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耶稣医治了无数人的疾病。当然在马可福音里面就很清楚告诉我们，耶稣有16章里面提到至少16次耶稣医治那些被鬼附的，耳聋的得听见，瞎眼的得看见，哑巴能够说话，瘸腿能够行走，血肉妇人能够得到医治。耶稣基督真的是能够医治各样的疾病。阿们。告诉朋友说，耶稣能够医治各样的疾病，不论是心灵上的疾病，或者是身体上的软弱。特别是在马可福音里面第一章里面记载了一个非常奇特的一个病人，他就是患麻风病的人。麻风病，这里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是一个长大麻风的，可能麻风已经长了很久，得了这个麻风病。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求耶稣，向他跪下说，你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耶稣动了慈心，就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我们先来看看长大麻风的人。其实麻风病在第一世纪的时候是一个绝症，没有办法可医的一个病症。然后第二，我们知道说这个病症也是非常容易传染的，因此第三，患这种病的人呢，都被这些当时的拉比被宣告为是不洁净的，因此他们跟他们的家人、跟他们的亲友朋友都要隔绝。所以你可以想象，这个长大麻风的病人不但是有身体上疾病的煎熬，也有心灵上这么大的压力，被人所抛弃，没有人愿意亲近他，他一走到公众的场所都要大声喊说，不洁净不洁净。可以说他身心灵都受到创伤的人，他听了耶稣基督真的是可以医治很多很多各样的疾病，但是他知道耶稣基督能够医治各样的病症，但是他就不确定耶稣是否愿意来医治一个身心灵都受创伤、都受煎熬的长大麻风的人。所以他来到耶稣基督面前，他就跪下来求耶稣说，主，你若肯，你若肯， 必能叫我洁净的。这里我们看见他根本没有怀疑耶稣基督有能力能够医治他，他唯一不确信的是耶稣基督是否愿意医治他，是否肯医治他。所以他就说，你若肯，必能叫我得洁净。他是充满信心，唯一的疑惑是耶稣啊，到底你会不会可怜我这个不洁净被隔离的麻风病人呢？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说，耶稣就动了慈心，怜悯的心。什么叫怜悯的心？怜悯心就是带着行动的同情心。耶稣看见了这个长大麻风的人，耶稣就动了慈心，充满了爱。然后耶稣基督做了一件当时人觉得是完全不可思议的事情，耶稣做什么？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其实耶稣当时不需要摸他，耶稣只要讲一句话，甚至不讲话，这个人就可以得到医治。但是耶稣却伸手摸他，一个完全被人抛弃、被人隔绝的人，可能已经好久好久没有经历过那温暖的手触摸他这样的一个感觉。耶稣却伸手摸他，解除了他心中里面最大的疑惑，我肯，你得洁净吧，我肯，你得洁净吧。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主是充满怜悯的，救主耶稣基督，荣美的救主耶稣基督，他是充满怜悯，他也有能力，而且也愿意医治你的疾病。阿们。所以我们来相信他，因为他也能医治你。阿们。告诉旁边人说，你要相信他，他也愿意医治你。两个主日前，当我在大厅那里准备来欢迎各位弟兄姐妹来敬拜的时候，忽然间有一位姐妹打扮得非常的漂亮，走进大厅里面，就紧紧地握住我说，詹姆斯，我找了你好久，我要谢谢你。哇，我留意一看，哇，这位姐妹不是我在六月份，特别是六月十三号她还躺在病床上的时候就为她祷告的吗？原来这个姐妹在五六月份的时候，她的淋巴癌复发，送到医院里面去，医院照过 X 光以后发现这个淋巴已经扩散到他的肺部，肺部已经长了8公分的这样的一个肿瘤，所以医生第二天要为他做这个化疗。所以他的小组长就有感动，说要请詹姆斯来为他来祷告。这个之前小组们已经为他迫切的祷告，牧区里面为他迫切的祷告，他说希望詹姆斯能够为他祷告。所以那天六月十三号，我就记得六月十三号礼拜三的时候，小组长就带我到这个医院里面去看他。那时候他已经瘦得真的是不能够再瘦，躺在病床上非常非常的虚弱，气若游丝，连起来行动都不能要人扶他或者需要 walk。 他从中国的儿子也特地跟媳妇飞来看他，医生其实可能已经做最坏的打算，但是这个姐妹她心灵里面却是非常的喜乐。哦，虽然她得了这么重的病，这个淋巴癌复发，但我们在那里为他一起来敬拜赞美，一起来读神的话，来为他祷告，六月十三号为他祷告。结果我们离开以后，他开始做了6次的化疗，化疗之后医生一检查，竟然发现到他的肺部的肿瘤不知道跑哪里去了。看见他的体重一天一天的增加，哦，他的胃口一天一天的好起来，而且加重了好多。所以这一次他非常高兴的来到教会，感恩节的时候要来敬拜赞美我们的神。他医生说真的是出其意外的结果，看见这位姐妹竟然能够好起来，而且她是自己开车来的，今年已经是78岁了。哈利路亚，将荣耀归给我们的神。我们的神是愿意医治我们的神。阿们。自己开车来敬拜赞美我们的神，感谢赞美我们的主，因为他是医治的主。耶稣能够救你脱离你的痛苦，得着医治。阿们。然后就第三，耶稣他能除去你最大的恐惧。告诉我们，耶稣能除去你最大的恐惧。耶稣能除去你最大的恐惧，赐你平安。耶稣能除去你最大的恐惧，赐你平安。我们知道我们生活在21世纪，可以说是动荡不安的时代，天灾人祸对我们来说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事情。我们不是听到有天灾，不是听到有人祸，几乎每个礼拜我们都听到有这些的消息。 让我们感觉到生活在这个时代真的是没有平安。到底谁能够给我们真正的平安呢？我们常常生活在忧虑恐惧里面，为我们的未知数的未来，为我们的前途，为我们的孩子，为我们的将来，我们许多的忧虑，许多的恐惧。所以耶稣就在世上的时候也知道门徒们也面对同样的问题，特别是耶稣要离开门徒之前，门徒就开始惶恐不安，不知道他们前面该如何。所以耶稣就在临走之前应许他们一个非常宝贵的，我们来看看约翰福音第14章的27节，耶稣这里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这里是耶稣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这个是什么？这个是我的平安，我赐给你们，而且不是世人所能够赐的。换句话说，耶稣给我们的平安来是从天上来，神的儿子降世为人，救我们脱离罪恶，把真正的平安赐给我们，不是世上任何人可以赐给我们的，也不是世上任何地方可以找到的平安，也是世上没有任何人能够夺去的。这种的平安是耶稣基督要给你给我的平安。所以他说，你们不要忧愁，也不要害怕。所以耶稣基督后来复活，就死后三天从死里复活以后，他第一次见到门徒的时候，门徒在哪里？非常害怕犹太人，就把门关得紧紧的。耶稣复活以后第一次向他们显现，耶稣就不必敲门，耶稣就可以荣耀的身体 就马上进到他们当中。耶稣向他们所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愿你们平安，愿你们平安。告诉旁边说，愿你平安。耶稣基督照他所应许的，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的平安我赐给你。所以耶稣就是说，愿你们平安。你说耶稣凭什么给我们这个平安呢？而且这个平安是真正的平安。那你在许多的患难当中你可以有这样的一个平安，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他战胜了死亡的权势，所以他不断的来替我们祈求。所以耶稣基督是从死里复活的主，告诉我们，耶稣是从死里复活的主，他也是替你祈求的主。他不但是从死里复活，他也是替我们祈求祷告的主。你说这怎么说呢？在罗马书第八章33节很清楚告诉我们，罗马书第八章33节这里说什么？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叫你愿意口里承认，心里相信耶稣基督作为你个人的救主，没有任何人可以再控告你，因为神称为你，称你为什么？义人。什么叫义人呢？就是好像没有犯过罪一样。当你接受耶稣基督以后，耶稣赦免你一切的罪过，所以你好像没有犯过罪一样，你称为义人。他说，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没有人能够定你的罪，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他从死里复活，现今坐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做什么？祈求啊。哦，每次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有福啊。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从天上降到地上，为我们做了许许多多奇妙的神迹奇事，结果还被人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以后，这里圣经清楚告诉我们说，他坐在父神的右边，然后做什么？替我们祈求啊。难怪你的祷告蒙应允啊，难怪你的需要怎能够满足你啊。为什么呢？因为他替你祈求，他知道你的需要，哪怕你是最大的恐惧，耶稣基督他替你祈求。这是圣诞节最好的信息，平安的主与我们同在。我们怎么来回应他呢？我们就要多多的亲近耶稣，更多的来亲近耶稣，来认识这位主耶稣，好让我们能够尽情的来爱他。告诉我们，要尽情的来爱他。那你越认识他的时候，你越多的要来爱他，因为他真的是太宝贵太柔美了，因为他永远与你同在。你可知道这位耶稣他另外一个名字叫什么吗？我们来看看马太福音第一章的22节23节，他说，这一切事情的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你要给他起名叫，人要称他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是什么意思啊？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了。 圣诞节真正的意思就是说神与我们同在了。到了旁边人说神与你同在了，哪怕你现在在最深的低谷，神与你同在了。哪怕你现在经过大风大浪，神也会与你同在。就算你经过死荫的幽谷，以马内利的神也要与你同在。阿们。所以我们无论在什么情况底下，只要我们有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我们真的是可以享受主所给我们的平安。我们可以战胜过我们心中最大的恐惧，最大的害怕。我记得1995年当我在美国牧会的时候，我父亲那时候病重，我就从美国飞回到马来西亚去探望我父亲。那时候他躺在医院病床上，医生已经开过刀，然后医生就跟我们说开刀以后才发现到父亲的这个胃癌已经扩散到肝脏已经是末期的，所以他们也不能够做任何的治疗，要我们做心理上的预备。那我听到这样的消息以后，心中非常的难过，同时也非常的担心我的父亲。虽然我知道他是个基督徒，但是我必须要确定他是否是真的认识耶稣基督，真的已经是被神称为义的这个基督徒。所以我就问他说，爸爸，你知道这个消息以后你害怕吗？没想到我父亲非常镇定地告诉我说，有什么好害怕，主与我同在，我知道我要到耶稣基督哪里去。亲爱的弟兄姐妹，面对死亡你也可以不必害怕，因为主与你同在，以马内利的神与我们同在。求神帮助我们，当我们在庆祝圣诞节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记得圣诞节最主要最中心的人物就是这位荣美的救主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个世上就是能够满足我们心灵深处的需要，赐给我们丰盛并且更丰盛的生命。他来就是能够救我们脱离我们一切的痛苦，叫我们能够得着医治，得着安息。他来是帮助我们，好让我们能够除去我们心中最大最大的恐惧，因为他把他的平安赐给我们，因为他是永远与我们同在以马内利的神。那我们不但领受这样的一个福音，也把这么美好的福音能够介绍给我们的亲朋好友，好让他们有机会特别在圣诞季节里面能够领受神的爱，能够接受耶稣基督这位荣美的救主，欢欢喜喜地接待他成为他们个人的救主。阿们。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爸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主你是爱我们荣耀荣美的救主。主何等何等的荣耀，耶稣基督要救我们脱离我们的罪恶，何等何等的蒙福，耶稣基督就是以马内利的神，永远与我们同在。主，我们感谢你把这个宝贵的救恩宝贵的礼物耶稣基督赐给我们，好让我们能够有机会享受更丰盛的生命，好让我们有机会能够得着安息，好我们有机会能够享受真正的平安。我当我们在这里低头祷告的时候，我想圣诞节是最美好的季节，让我们有机会能够认识能够相信接受耶稣基督。所以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当中不止没有朋友，你过去来了教会一阵子，或者你今年第一次来，你听了这样的一个美好的福音，知道耶稣基督非常非常的爱你，荣美的救主，你是否愿意接受他，欢欢喜喜的接待他到你的生命当中，说主耶稣，我接待你，我欢迎你进到我的生命，做我的救主，赦免我的罪，给我更丰盛的生命，给我平安，给我能够享受真正的安息。如果今天你来到我们当中，你从来没有做过的决定，你要来相信耶稣基督，好不好？当我们在为你祷告，低头为你祷告的时候，好不好？你举起你的右手，让我能够为你祷告。举起你的右手，举起右手，你说我愿意相信耶稣。看到了请放下，看到了放下，好多位哈，看到请放下。你从来没有做这个决定，从来没有做过这个决定，说主耶稣，我愿意接受相信你做我个人的救主，因为你是荣美的救主，你要救我脱离罪恶，你要帮助我，救我，给我安息，也能够帮助我，让我能够有平安，让我能够有永生的生命。如果还有的话，请你举手好不好？我为你祷告。你还有没有这样的人？请你举起你的右手，请你举起你的右手，让我为你祷告。还有没有？刚才看好多位已经举手，有没有？还没有？还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姐妹或者朋友们？请你不要错过这个机会，这是非常难得的机会。或者在电视荧幕上在看我们直播的我们的朋友们，你可以在你的舒适的客厅，或者在医院，在哪里，你可以举起你的手说，主耶稣，我欢欢喜喜的接待你进到我的生命里面，做我的救主，把丰盛更丰盛的生命赐给我， 把安息，真正的安息赐给我，把主你的平安赐给我，因为我愿意接受你作为个人的救主。在荧幕前的朋友们，你可以举起你的手，我们一样为你的祷告。好，还没有这样，在我们当中还没有的，请你举手，看到了请放下，看到了请放下，请你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圣诞节是再好不过的季节，让你能够接受耶稣进到你的生命里面，做你的救主。阿们，阿们。这时候请举手的人跟我做一个这个接受主的一个非常简单的祷告，我祷告一句你就跟我祷告一句。我们请左右弟兄姐妹可以帮助他们一起做这样的一个祷告，在电视荧幕前呢也可以做这样的一个祷告。我简单的说一句你就跟我说一句，说大声到你自己可以听到就好了。好，预备好了吗？好，这时候跟我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巴父，我感谢赞美你，因为你这么爱我，将你的爱子耶稣基督赐给我，因为他是救主，赦免我的罪，把丰盛的生命赐给我，让我有平安，让我有喜乐，让我有爱。我打开我的心门，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进到我的内心，做我的救主。我愿你一生敬拜你，一生跟随你。谢谢耶稣给我权柄做你的儿女，感谢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们，阿们。为刚才决志的弟兄姐妹，我们请刚才决志的弟兄姐妹，待会聚会结束以后，请你走到前面来，我们有牧者，然后我在前面会特别为你们祝福祷告。然后在电视荧幕前呢，你可以联络我们教会的电话，或者到附近的教会来敬拜，来认识更多认识我们的耶稣基督。阿们。我们一起起立来唱这首诗歌来回应。耶稣，荣美的救主，
耶稣，荣美的救主，复活全能真实，荣耀君王，圣羔羊，圣洁和公。Thank you.
亲爱的爸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这么爱我们，将你最宝贵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让我们有机会认识你，有机会经历主你的爱。主，我们愿意今天早上再一次欢迎你在我们生命当中做宝座掌完全。我们刚才在你的面前举手决志相信你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不论是在这里现场或者在荧幕前的每一位我们亲爱的朋友，他们已经是属于主你的儿女，你说你已经赐给他们权柄做你的儿女，求你按照主你宝贵的应许，圣灵就内住在他们心中，给他们这样的一个缺据，他们可以呼叫你作为他们的阿爸父，从此以后他们不再被定罪，因为你已经称他们为义了。哈利路亚，主，我们为他们所做的决定来感谢赞美你，为他们所领受的救恩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主耶稣基督你自己的平安，你自己的喜乐，你自己的慈爱大大的充满浇灌在他们里面，让他们更加渴慕认识你，追求认识你。主，你把他们的名字一样写在生命册上，让他们一生跟随你，一生追求你，一生爱你。哦，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我们的主，在这个圣诞季节里面也帮助我们再一次思想我们宝贵荣美的救主耶稣基督。你真的是我们的救主，你真是可以帮助我们，满足我们心灵最深处的需要，把最丰盛的生命赐给我们。你可以为我们脱离我们最大的痛苦，让我们能够在你里面得着医治，享受真正的安息，也能够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是能够经历你的平安，因为你已经胜过了我们心中最大的恐惧，把你的平安赐给我们。好了，我们不但领受这样的一个信息，这样的一个福音，这样的一个爱，也愿你在这个圣诞季节里面帮助我们，把你的爱透过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见证传给我们身边左右的人，让我们大家一起能够领受耶稣基督降世的美好福音。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我们的主，愿你在我们当中得享一切的尊贵颂赞爱戴与荣耀。这时候当年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与感动常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一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们，将最大荣耀归给我们的神。我请刚才决志举手的弟兄姐妹，请你到前面来，我们愿意特别为你的祷告，然后告诉我们有人说，耶稣是你荣美的救主，耶稣是你荣美的救主。